你愿意做第一个真实坦白的人，打破对人怀有超人期待的怪圈，引领一种接纳自我的文化吗？当我们迈出这冒险的一步时，才会发现真正坚实的基础不是自己的完美表现，而是我们对神的需要。当我意识到自己渺小，并不为此羞耻挣扎时，我得到一种平安，这是我做过的最难也最好的事情。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境界推荐阅读《门徒之道》，把表演放在一边，让脆弱成为你的资源。文曼迪·史密斯。在我的服侍生涯中，最鼓舞人心的时刻之一，是神学生海登来到我所在的教会做礼拜，然后对我说：“当我看到你如何服侍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也可以更好的服侍。”他不是看到我高超的牧养技能，而是看到我服侍的方式是源于我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感受，看到我接受自己的不足并继续工作。我们承认自己的脆弱，是为了找到真正的力量源泉。我所受的教育和文化不断要求我打理好自己的外表，在幕后加倍努力，这样才会完美无瑕。当你是一位容易脆弱的女性时，你必须做得更好才能被认真对待。我这样做了，并且奏效了，但没过多久就露馅了。在我刚开始担任牧师的那一周，我参加了一个大型基督教领袖大会。之前我已经担任了4年的副牧师。我怀着开放的心态走进会场，希望能为未来的服侍做好准备。结果却令人失望。我坐在那里认真做笔记，等着找到一些联系方式，但我越努力就越觉得不舒服。一天之后，当我和一些重要的讲员共进晚餐时，我很惊讶地听到自己问出了下面这句话：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说的事工方法很扯？我敢肯定，他们离开时都在想，那个问出尴尬问题的人是谁呢？当晚上床睡觉时，我感到很沮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努力振作起来，但到了中午，沮丧的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更强烈。我带着眼泪离开，环顾左右，在这个大型领袖聚会上看不到一个人像我这样。我为自己的情绪状态感到羞愧，我走回酒店房间，在那里我告诉神，这份服侍不适合我。在为牧师的角色做了多年的祷告和准备之后，我已经40岁了，却依然没有能力。我的眼睛因哭泣而变得红肿，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到这个世界，等会议结束回到家里继续工作。我知道我需要在安全可控的生活和充满冒险依靠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又一次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少年。我在内心深处挖掘神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却一无所获。这些问题很紧迫，因为我一直在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突然意识到，我承担的责任比我预期的要多得多。我向主愤愤不平，我要照顾家庭，支持我丈夫的事工。之前做副牧师已经够有压力了，主啊，你为什么要把更多的重担放在我肩上？我没能发现如何用心去领导，也没能从我的角色中获得快乐。一位好朋友告诫我说，如果你凭自己的力量奔跑，你最多只能获得世俗的成功。这听起来很明智，但是如何靠着神的力量奔跑呢？ 绝望中，我祷告神除去我的恐惧，于是我经历了一个救赎的时刻。尽管我不明白，我愿意降服下来，再次选择相信神的爱。爱里没有惧怕，神帮我说出了我的恐惧。我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会让别人不高兴，怕事工失败，会忘记或忽略一些重要的事等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和会众在教会里一起跪在前排祷告。我抬头惊恐地看到上方的空气中充满了一团令人窒息的乌云，似乎要打乱聚会。我跪在地板上轻轻叹了一口气，顷刻间压倒一切的乌云消散了，我的恐惧被平安取代。直到今天，当我感到乌云密布时，我有时会把叹一口气作为我的祷告。我知道只有靠神的力量才能更好的服侍。在大学里，我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了各种奖项和奖学金，我尽我所能成为一位教授最好的妻子，媒体最好的自由撰稿人，孩子们最棒的母亲。我会完成所有的任务，然后发现新的任务。当他让我疲惫不堪或气馁时，我会一直抱怨，不敢去流泪。我会继续做完美主义者和表演者做的事情，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我是多么渺小。然而，这次祷告的经历改变了我。在过去，焦虑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工作，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但神把我的注意力从我的恐惧中引开，转向他的呼召。当我学会正视谎言和恐惧，他们对我的影响力就减弱了。这让我得以进入神呼召所有子民进入的真理，就是看到自己的局限，同时看到更多依靠神的机会，在这种依靠中为我们的工作找到无限的资源。我获得了自由，因为我不再凭自己的力量工作。它不仅使服侍对我来说更加持久和愉快，而且在我和同工和会众的生命中结出了果实。因为我们一起看到了神可以在我们里面以及通过我们做什么。当我们是孩子，我们不羞于说出我不知道或我需要帮助。成年后，我们则发展了一系列技巧掩盖自己的无知和弱点。我们甚至能掌控自己的面部表情，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不知所措了。然而，我们必须被教导如何看待自己的脆弱。如果我们按照脆弱的本相来待人，就必须摒弃那种故作坚强的习惯。我们一直被教导要掩饰软弱，这对我们的救赎意味着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常常建立在自己的理解上，或者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良善上。所以我们的能力成了得救的基础，但这根本无法成为基础。当我们开始了了解自己的不足时，我们才会发现真正坚实的基础，我们对神的需要。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并不为此羞耻，也不为此挣扎时，我得到了一种平安。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难也最好的事情。你可能再也不会像以前对自己充满信心时那样自觉强大，但当你开始依靠神，神将在你身上展现他的能力和强大。你的弱点是什么呢？你将如何分享出来？你愿意做第一个真实坦白的人，打破对人怀有超人期待的怪圈，引领一种接纳自我的文化吗？当我们迈出这冒险的一步时，我们将成为更整全的人，并塑造一个需要神也彼此需要的群体。我并不是突然之间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和有限。生命中遭遇的许多经历让我不再渴望建造自己的成功形象，而是一步步学习依靠神。故事始于1989年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杰米和我正在寻找上圣经学院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些来自美国辛辛那提的人，他们给杰米提供了一些奖学金，所以我们决定来美国学习。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澳大利亚人出国读圣经学院，所以我们也决定先出国学习，然后再回来。这似乎是神的呼召。于是高中毕业三个月后，我嫁给了杰米，之后我们一起去了辛辛那提。我们在那里学习了六年，然后杰米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的计划是学习十年后回到澳大利亚教书，一切都很顺利。直到第十年，杰米获得博士学位时，我们发现一直希望能在家乡教书的那所圣经学院关门了。不久，杰米被邀请回辛辛那提的大学担任新约教授，但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当时想，也许神是给我们这个机会先积累教学经验。1998年，我们来到辛辛那提，因为相信神会带我们回家，所以我们申请了任何能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的职位。这种情况大约每六个月发生一次。如果你曾经经历过申请职位的过程，你就会知道这好像过山车。多年来，我们的女儿若依从会拿铅笔写日记开始，就常在日记里提到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的影响，她知道她的未来在澳大利亚。当若依已经是一个青少年，说了十多年的何时回澳大利亚的家，这让我感到接近崩溃。最终，我再也无法区分去澳大利亚工作的使命感和与老家人共度圣诞节的深切愿望。我不记得为此哭了多少次。大约两年前，我们得到了一个回澳大利亚做牧师的绝佳机会，但同时我们也忙于现在教会的服事，显然这不是进行重大决定的好时机。所以我们祷告了几个月，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神对我说，你必须放手。我不需要决定去或不去，而是放下我的控制，把它交给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相信神会把我带回澳大利亚的家，但他没有。那一天，我选择对神说，即使你永远不带我回家，即使我失去了一切，我选择相信你的带领。神让我看见我的呼召是服侍教会，而教会无处不在，无论我在哪里都要为教会服侍。所以我们办了一个我们不走的派对。也许有一天神会带我们去别的地方，但是只有安于神现在带领我们的服侍，我才能胜任并喜欢目前的角色。我经常像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一样对待圣经，解剖、标记、掌控经文。这样的经历教会了我，与神的话语打交道远不止是与一本书打交道。我学会相信圣经是神活泼的话，是锋利无比的剑，它能够刺入并分开魂与灵、关节与骨髓，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在伟大的外科医生面前，我是赤裸敞开的。神的手术刀在切除肿瘤时会刺痛，但会让我更完整、更健康。我选择进入他的安息，把我解剖的工作放在一边，让他来做我的工作。每次手术都让人感觉到一点死亡的气息，又有很多让人感觉重生的经历。要真正拥抱这种改变的力量，我们必须相信外科医生是好的，他呼召我们做的事情也是好的。我们必须相信，如果我们敞开心扉，袒露自己，前方就有医治的恩典。牧者的角色是去铸造异象，把会众带到新的地方，无畏地代表神说话。但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知道神要什么呢？杰出的伦理学家约翰·卡瓦诺从美国去加尔各答的临终关怀之家工作了三个月，他希望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如何最好地度过余生。特蕾莎修女问他，我能为你做什么？卡瓦诺请特蕾莎为他祷告。特蕾莎又问， 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卡瓦诺说，祷告我能清楚神的旨意。特蕾莎坚定地回答，不，我不会那样祷告的。当卡瓦诺问他为什么时，特蕾莎说，清晰的意象是你容易执着的东西，也是你必须放弃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清晰过，我一直拥有的是信任，所以我祈求你要相信神的带领。在我传道的早期，我有过一个清晰时刻。在一次灵修中，我强烈感觉到神将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向何方。这个意象如此美丽，我蛮有信心地向会众分享，结果却看到一张张惊讶的脸。我急切地想要看到意象的实现，就说出了这样的话，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结果那些和我看见不一致的人，感觉被我口中神的话操纵了，宏大的意象并没有像我承诺的那样实现。这次经历让我有很多反思。当我们在重大决定上寻求神的指引时，我们期望他提供什么呢？5年的策略，还是只透露下一步计划就够了？我们想要有远大的计划，但如果计划不像我们承诺的那样进行，我们会不会看起来很蠢？如果我们说错了神的方向，我们会让神看起来很糟糕吗？圣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祷告很容易，但圣经里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甚至耶稣。马可福音14章36节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提供了有力的洞察，告诉我们如何在没有清晰意象的情况下拥有信心。这个祷告可以分解成三个美好而简单的原则。当我们感到迷茫时，耶稣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这样开始祷告真是太好了，他已提醒我们是向谁祈求开始。我们才不要填什么文件交给什么不知名的官员，我们要寻求的是我们的父，没有什么是他办不到的。求你将这杯撤去。耶稣表达了他内心的渴望，他不怕诚实地承认他想要什么。当我们按照这个模式祷告时，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无论是个人的工作、健康或服事，我们不妨吐露心声，即使这样做会让我们感到脆弱。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最后这句话完美地平衡了我们的祷告，使它成为一个非常简短但令人满意的祷告。我们已经知道神是谁，他能做什么。我们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渴望。现在我们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神，我们把结果托付给一个善意的、无所不能的神，他听到了我们的话。多年的祷告让我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但我知道他能做什么。我们的工作不是去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是去认识那位知道答案的神。牧者的工作就是忠实地带领羊群跟随他，即使我们不确定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当会众看到牧者的信心时，即使牧者不清楚，他们也会发现同样的信心。当教会领袖探索自己的脆弱，并从中塑造一种文化时，他们邀请其他人在自己的脆弱中找到安慰。领袖不需要在开始前就擅长脆弱，但可以在群体中学习。当我们一起步入这一阶段时，我们找到了使教会保持健康的新方法。当我们把自己的脆弱看成事工的资源时，我们就有了服事的力量。年轻的大卫，痛苦的保罗，胆怯的以斯帖，他们对神深深的需要和依赖，使他们成为领袖。当我们把脆弱和失败看作是依靠神的邀请时，他们就会成为更新我们生命的燃料。领袖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和对神的需要。 会众看到领袖对神的需要，并在自己的软弱中同样发现自己对神的需要。对于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说，当他们看到神的追随者把表演放在一边，承认脆弱的人性，他们更容易接受信仰。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昨天，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昨天，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清楚我。